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不要真理，因为我们要自由。真理就是告诉你事实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做。我们没有那个真理，没有那个事实，我们才能自由的发展。现在自由两个字在思想家里面应该还是比较正面的，但真理很多是负面的。我看哲学家很少讨论真理，很多讨论正义啊这些东西。我们的信仰是有真理的，我们相信有真理，而且这真理不是叫我们被捆绑的，这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因为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是有一个奇妙慈爱得胜的上帝。你再去看那个希腊的，你去看希腊的那个神话故事，或者说你看我们中国的，就是都是悲剧。人生没有叫你自由的，我们中国最被捆绑就是什么？命，命把你绑住，你不自由。我们相信我们的不自由是因为罪恶，甚至因为律法。我们能得自由是因为真理，这真理当然是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事实，包括一个正确的道理，但这后面必须是上帝。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基础。就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可以分析的，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真理叫你得自由，自由我都不去分析什么叫自由了。自由很多人，胡适之先生会说自由就是由自，由自己做，这叫自由。可能很多不信主的人会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讲法，但是我们会说自由必须是认识上帝，自由必须是认识真理。如果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真理，我们没有自由。自由还跟因信称义有关系，自由跟圣灵有关系。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这里不去多讲，因为这个跟救恩脱去奴隶的辖制有关。得自由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得自由包括我们能够行善的能力，得自由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不被控告，不被捆绑，这些都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因为我们都常常被控告，我们都犯过错误，我们犯的错让我们觉得哎呀很丢脸，然后包括夫妻中间争吵，这都让我们不自由，而且继续被控告。我们需要相信基督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得释放，好像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一样，好像我们离开了罪恶和死亡和律法对我们的定罪。世人呢、是相反的，就是最好不要有真理，如果有真理让我们不自由。比如说真理，如果用我刚刚讲的真理是一个道理，比如说真理是只能一夫一妻，很多人就觉得这让我们不自由，最好不要有这个真理，最好一夫一妻不是真理，最好把这个废掉，我们就在性上有自由了，那多好。那么可能有真理吧，就是能量不灭定律，你进了多少就会 存多少。我们多么希望没有这个真理，所以以至于我们天天可以吃冰淇淋，却叫我们很自由的不发胖。真理里面也包括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人不喜欢真理，人不喜欢事实，人不喜欢面对，人喜欢我要为所欲为，但为所欲为其实还是痛苦，因为不仅是你的为跟别的为不一样，而且就算你自己想要做的，后来也叫自己很痛苦。我们常常会如此。各位，你觉得莫名其妙吗？您想想，您的婚姻不是你自找的吗？让你很痛苦的不是你自找的吗？很多时候是这样啊。我们相信会有，我们认识真理，这个真理里面也包括让我们认罪悔改得到的自由。就我们总是做错了，就掩盖真理，然后我们就被捆绑，我们以为有自由了，然后揭发出来就更痛苦。我们在上帝面前，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就能够有真的自由。 好，三十三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好，他这里也再一次完全按肉体来判断，我们没有做过奴隶。各位，一个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不做奴隶，这是很有福气的。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基本上应该是自由的，但这又我们又谈到自由的问题，什么叫做自由了？各位，请问猪自由不自由？不要回答哈，就是有吃有喝，被关在那里，或者说那个养鸡场里面那个鸡自由不自由？哦，你要知道那个猪、鸡、牛都不要做工，哎，就吃，叨叨叨叨叨一直吃，粮食就来了，他什么都不必做，就吃了睡，睡了吃。我也觉得很多人的人生观就是，特别很多男人人生观就是做一只种猪，除了交配就是吃东西，这是最大的快乐。但我们人不是这样子，我们人的自由必须是认识真理，认识上帝，有爱，有能力，善良。那你天天想到只有吃和喝，这不是不重要，只有想到性的快乐。或者你现在问很多年轻人，自由就是天天打手机嘛，天天在那里低头嘛，你觉得他们是比在埃及做奴隶的那个奴隶还要更可怜，还是他们觉得他们好自由，甚至他们觉得还不够自由，更自由就是我的手机能更快一点，我上网玩游戏可以玩得更多一点。我们应该都看到了，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那个危险，就大家走向一个你以为你很自由，你高兴怎样就怎样，我可以翱翔全世界，我可以跟俄罗斯人玩这玩那，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虚拟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但我们也都知道自由里面很重要，你不能被捆绑，我们完全被捆绑。各位，这种矛盾在我们生活里很多，哎，姐妹，你们多少被身材捆绑，多少被衣服捆绑，我们多少被我们的婆婆媳妇捆绑，她说一句话，她一个动作，我们就一天高兴或不高兴，我们闻鸡起舞的。一个人要照自己的意思做，不会真的自由。一个人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其实常常就是照市场的意思做，广告商的意思做，潮流的意思做，然后就很苦。我要照自己的意思打电动，到最后就是跟我要照自己意思吸毒一样，为所欲为的结果就是罪犯，就是痛苦。当你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的时候，在世界上最多的是一个负责的，一个有创造力的，一个走在善良的路上。那我们会说这没有错，但是这些定义都需要在信靠上帝之下有的。他们说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隶啊，这我们也想到说，就各个民族吧，你看那个雅典人或者希腊的历史里面，他们很骄傲的一件事，还有罗马人也是，就他们不是奴隶。我们会说黑人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过去的阴影，这只能在这里讲，在美国讲也是要被杀头的。我感觉很多时候黑人的问题并不是别人对他的歧视，那个有，但有自己的那个不振作的部分，有自己觉得我们被虐待了，所以你现在要对我好一点，你要多 对我好一点。各位要小心，如果我们曾经被伤害过，不要把过去伤害成为我们现在不振作的借口，不要一天到晚觉得我的错误都是你造成。人需要有，如果要有自由需要有自尊，但是人常常没有自尊。各位，这个自尊也只有因信称义能给你，因信称义上帝白白把尊荣加在我们信他的人身上。好，犹太人说他们没有做过奴隶，他们讲这个话也有点像 也有点像希腊人吧，罗马人吧。有些民族我们会说，有些个人奴性比较重，或者说用一个很难听的字，比较贱，就不知道争取自由。但自由常常要自己要很尊重，要有自尊。这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够不够多了。我觉得东方民族这方面真的缺很多，就是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你要能够不去做一些下流的事情。这些我们不要说了，这些很多人对有些人有很多的意见，我们不去多说。就是如果要得自由，我们通通家里都不上锁，我们一切东西都公开，能够吗？各位，你自己又能够吗？你的电脑档案我都可以看一看吗？你不会觉得很丢脸吗？所以自由不自由跟罪恶实在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当这就是后面讲的，犹太人说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隶，你干嘛说我们要得自由，我们不是黑人。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啊，这也是千古有名的话，奴隶不是我手上有脚镣手铐，奴隶不是我现在在血汗工厂工作，一天18个钟头，一个月薪水才2万块钱，奴隶不是房奴，我买不起房子，奴隶不是，虽然这些也很重要。各位，我们不是在唱高调，我们不是在说你心灵自由，你肉身再苦也没关系。不过肚子饿的时候是很痛苦的，肚子饿的时候我们会偷会抢，我们会做妓女，我们会愿意做人家的奴隶的时候，太饿的时候，任何性欲食欲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很难是自由的人。不过罪恶或者做奴隶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被罪辖制。这个罪不必把它想成性啊，或者吃啊，或者其他的，就是如果我们不被上帝全然来，其实也不是被上帝控制，被上帝控制那就不是自由，而是我们对他有一种完全的信靠，那就是真的自由。那个上帝也让我们能够在做他的奴仆，就是完全顺服他中间，我们能够有独立自主的判断，选择良善的意愿和能力，这都来自上帝。犯罪不是自由，犯罪是任性，那个任性其实还是被自己的性欲情欲等等暴躁的脾气等等控制。35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这个话当然你要小心点讲，奴仆可能可以永远住在家里，儿子都常常要出去创业的。就是你看这些经文，你要看得懂他在讲什么。第一个，我们不太能够说在人间有任何永远的事，这只是一个相对的，耶稣只是用一个相对的方式让我们来了解，就是没有永远。这里你可以把它了解长期，奴仆不能长期住在家里，意思就是，意思其实不是奴仆不能长期住在家里，意思是奴仆不是这个家的主人，人家叫你留就留，人家让你赶就赶，你没有一个平安的地方，你各位就跟你没有房子一样嘛，对不对？租房子有个很大的痛苦，就是房东要你走就走啊。如果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就可以长期的永远的，起码我要住就住啊。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要租更啊，要迁拆迁啊，可能有些变化，我们只是在讲一般状况。奴仆没有自主，也没有产业，所以人家要你走你就要走。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当然儿子不是永远住在家里面，事实上儿子很多，包括浪子也想出去，包括你我也很想出去，包括圣经也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各位，这些都要灵活的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很大的自主权，而且你有财产权，让这个东西是你的，使你可以有安全感有幸福。那么奴仆不自由， 奴仆生命没有保障，奴仆生活没有保障，儿子有，他要表达是这些。那这里他为什么要讲儿子呢？跟奴仆相对的应该不是儿子啊，跟奴仆相对应该是主啊，主和奴是相对的， slave 和 master 是相对的。他为什么不讲主人是永远住在家里，他为什么讲儿子？就是好像他在表达我们都在一个最大的权柄之下，那个是主。在那权柄之下，主人的儿子他是自由的，在那权柄之下，主人的仆人他不是自由的，他没有生命财产和安全追求幸福那个权利。第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的自由是哪里呢？真的自由呢，像我们中国的自由主义，像胡适之先生就喜欢讲，自由不是奴才可以建立起来的，自由不是人能给的，毛泽东也会讲这样话，自由是争来的啊。这其实胡适之、毛泽东他们都不懂西方的那个思想史，那西方思想史里面对不对，我们今天也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范围啊。自由就是我们在课本上看到是争来的，西方也争，不过西方会争自由，前提就是自由不是争来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天赋的，就这个东西是上帝给的，不是我抢来的、争来的、打来的，天赋的。以至于当这个东西我没有的时候，被政府或被公司或被别人夺走的时候，我可以反抗，这个叫天赋人权。人权里面有一个叫自由权。那学者也在讨论我们可以有什么天赋的人权，当然很多学者说是 nonsense， 我们根本没有人权，我们根本没有天赋这个权利。有人说这都是社会文化造成，这都有它的道理，我们现在只是顺便把它提出来一下。各位，你有活下去的权利吗？有活下去的权利就是如果你没有犯什么罪，别人不可以把你处死，我们也觉得这理所当然的，可是也未必是这样。各位，你得了艾滋，你得了癌症，你有活下去的权利吗？如果你有活下去的权利，是不是这个权利包括你有权要求不管是政府或父母出够多的钱让你得到医疗，你有这个权利吗？各位，一个癌症病人有权利要求政府一定给他提供最好的癌症医疗服务吗？我们的健保是往这个方向走，社会主义是往这个方向走。各位提任何问题，你先不要马上说对或错，我们有什么权利？公权利，我们有什么权利？我们到底，我们的邻居放的那个音乐的声音太大，我们有权利制止他吗？啊，这些在政治上都有很多讨论，我们在这里，我只是激发各位去想一下。约翰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讲，我们如果要自由，是儿子叫我们自由。哎，再一次，我们要自由，应该是主人叫我们自由，他为什么说儿子叫我们自由？这里有对未来期盼的一个含义，就是这儿子有一天会成为主人，而我们是儿子的仆人，我们是儿子的奴隶，我们是被儿子所喜欢的。这当然也有三位一体了，儿子就是父，因此我们有一天会自由，当这个儿子当家做主了以后，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就有那个财产、幸福、平安的那个权利了。以色列人他们有过真自由吗？他们在埃及没有，他们在旷野没有人管了，那应该自由了。可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看他们一直被一个比法老还恐怖的东西管，就是他们的欲望、食欲，他们不断的为食和水的事情抗拒上帝， 先不要说他们很不对，因为你肚子饿，你天天吃的东西菜色没有变化，没有什么水喝，你也会很发脾气的。所以先不要说他们不对，我们只在承认我们人是受限制的，不过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得到自由，就是信靠上帝。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也没有自由，没有得到很多自由，他们没有完全照着上帝的话把敌人消灭。用属灵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有罪恶在我们身上辖制我们，我们就不自由，而且罪恶的反扑到最后是以色列人学了迦南人的风俗，最后就亡国了，他们又做奴隶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后来被波斯统治，他们一直被统治制。而这也跟政治有点关系，也顺便跟各位讲一下，你们想一想，我并没有说我们要怎么样。以色列会说，台独会说，我们要有自由就要独立。那么有人会说，像你如果主张统一的，我们要有尊严，我们就要统一。各位，我只是刺激一下你的脑袋，圣经里面讲的跟我们现实生活都有关系的，我们不去谈那些现实生活东西，但也提一下表示有关系，但是我们总是把那根讲出来。人要自由，人要公义，人要善良，是要有神的儿子。这个儿子叫我们自由，这个儿子叫我们自由，圣经又有其他的描述，儿子，天父儿子怎么叫我们自由？儿子用他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这个很莫名其妙的，就说或就现实来讲很奇怪的，但这我们的答案，我们得自由是耶稣的血，我们得自由是圣灵的工作，包括我们在生活中被伤害、生气、愤怒、紧张、情绪捆绑我们的时候，包括性欲、食欲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求主的圣灵，求主的话，求耶稣的救恩，让我们得自由，就是我们不被捆绑，不被定罪。三七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这意思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我是上帝的儿子，我看到听到都是上帝的话，你们的父都是奴隶，做的都是邪恶的事情。肉体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心灵不是，你们是凭着肉身来判断，凭着肉身来生活的，你们不是凭着上帝的道来生活的。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都是如此。耶稣他们的三九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什么事呢？离开父母吗？什么事呢？跟法老撒谎说我的太太是我的妹妹吗？什么事？是为罗德或索多玛和摩拉祷告吗？什么事？为以撒找妻子吗？我们都不是字面上会效法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但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所有的事用一个字就可以了，信，就信上帝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有他的基因，有他的血统，也就是我们有他的，同样被一个圣灵感动，同样被上帝的话感动，我们就信他。好了，你们也应该听到上帝的话，跟你们的父亲听到上帝的话一样，但是你们听到了，我跟你们讲了，而且是从父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不听，表示你们跟亚伯拉罕的结构不一样，你们想要杀，这不是亚伯拉罕做的事，你们做的是你们父所行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就是我们的父亲真的是亚伯拉罕，血统很纯正的，我们的父亲是神，甚至他们这样讲。也有人说这个话是在讽刺耶稣的，耶稣是从淫乱生的，他父母还没结婚的时候就怀了孕，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意思，可能犹太人一直是这样讨厌耶稣的话。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 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